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圣经中有关生命起源的教导。
间隔论的追随者认为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有关原本的创造，而创世纪其余的记载则是有关再次创造的过程。
我们发现，说到人类是怎么样在地球出现，或者是地球有多大岁数这些事情呢，今天总有不少人抛出意见纷纭的学说和理论。不管你对这些问题采取什么立场，有关生命的创造和人类的起源这两方面的事，总有些事实是大家都同意的。当然，我们必须先认识神的话语怎么样论及这个话题，然后才能够明白这些事。好，今天查克老师继续与我们研读创世纪第一章，分享更多有关生命起源的不同理论，也是延续上次节目所提到的思路。现在他简单的回顾上次的内容，然后才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蒙他的保守，我们又一次来查考他的话语了。今天呢，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的第一章。从间隔论来看，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多久之前呢？我们不知道。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也创造天使，创造地球给活物居住。在人类还没有存在之前，就已经有生命形体，也有植物和各种生命形体。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有人认为，可能当撒旦背叛神的时候，神的愤怒倾倒下来，而冻结了地球。有一段时间呢，地球被水覆盖结冰，而且呢被搁置一旁，那是一段漫长的冰河世纪。目前有许多证据显示，在最后一段冰河世纪中，地球已经从水中浮现。关于这一点呢，伊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在他写的《碰撞中的世界》一本书中指出，尼亚加拉大瀑布冲击出了一道峡谷，它是以一年大约 0.3 米的固定速度被创造出来的。瀑布巨大流量的水不断侵蚀峭壁岩棚，而形成大约2133米长的峡谷。可想而知，在冰川消融后退的较早时期，水的流量比现在更要巨大。这是清楚而且合乎逻辑的，所以呢，侵蚀的速度呢也可能更大，几乎不会更小。还有其他的证据显示，地球在最后的冰河世纪可能在少于7000年前浮现出来。当然这是相当有趣的，因为从创世纪的记述，我们看到人类仅仅在大约6000年前就以目前的形体被安置在地球上。从亚当起，人类已经以目前的形体存在于地球上大约6000年了。因此呢，间隔论的追随者认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为原本的创造，而创世纪其余的记载 为再次创造的过程。神开始再次创造地球，以便把人类按他目前的形体安置在地球上。因此，创世纪所记载的创造的日子，事实上是再次创造的日子。与此同时，神预备好地球，将人类安置在地上。这的确是很有趣，又好像非常有道理的理论。它肯定能解答想要证明地球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或者数十亿年科学家们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它肯定不会与神在创世纪第一章所说的有矛盾。不过有趣的是，在洪水之后，挪亚出方舟，地上一切已被洪水毁灭。神命令挪亚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神也给亚当和夏娃同样的命令，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可能那是先前存在的生命形体，但人类以目前的形体存在了大约有6000年之久，没有任何能提出证明否定它的真实性。好，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在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三节记载神开始创造行动。请注意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当然呢，包括星星和一切。但是现在我们来看神宣告的第一件事，因为那是地球被黑暗笼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可能地球处于阴暗朦胧的星云中，没有光照射地球。在这个阴暗朦胧的星云状态中，地球是被冰冷冻的，那是很长久的冰河世纪。有趣的是，当我们看创造的日子，那些生命形体，例如在冰河世纪，地球上能生存的植物生命，不是被称为创造的，不是被 Bara 啊，而是将已存在的加以组合，是被 Asa， 是被组合成的。但是那些不能在长久的冰河世纪生存下来的生命形体，则是被称为 Bara， 是被创造出来的。有许多的生命形体，只要给予他们适当的环境，就能再次生机勃勃，有可能熬过冰河世纪而生存下来。几年前，在美国的某个沙漠，忽然呢，刮起了一阵不寻常的风暴。一个原本已经干涸了好几年的湖泊，忽然之间呢，灌满了水。然后呢，科学家就发现了另一件事：这些水中呢，出现了某种形状的虾。水孕育生命的过程还在地球上进行着。当水一来，沉睡的生命形体就恢复了生机。有了水，许多生命形体就能存活，但也有些不能。当讲到那些不能在漫长的冰河世纪存活下来的生命形体，就会再次用到这个字了。因为神开始从无去制造或创造出那些不能在漫长的冰河世纪生存的生命形体。神说要有光，就是把这黑漆漆的空气挪开。神怎么做到的，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在宇宙中存在着像是把光遮蔽的黑云，宇宙的黑云。 地球被黑云覆盖着，它可能已经结冰的，它可能在那里，在它的轨道上形成一个巨大的冷冻物体。但现在密布的黑云被挪开了，光显露出来了。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说，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现在我可以确定，从前人们述说这个故事，后来呢，摩西把已经存在的记录写下来，但他们并不知道神把光暗分开的科学含义。今天呢，有了先进的科学知识，我们知道怎么样把光划分。光呢，可以被划分为许多东西。在光谱里面，你可以把光划分出来。我们知道光谱的末段存在着你所看不见的光，就在短波紫外线里。光谱的另一端也存在着你看不见的红外线区。黑暗正是眼睛视线的局限，而光在光谱的两端事实上是分成黑暗、红外线或紫外线。但是在光谱内，光却有许多的划分。光可以分为光、颜色和声音。这三样基本上是同一个东西，都是因振动的频率不同而产生的。把频率减慢，振动幅度减低，你就能听见声音了。把频率加快，振动幅度调高，你就看见颜色。所以光的划分是非常有趣的一种表达。创世纪第一章第五节说，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如果你接受再次创造的过程，在头一日，地球从黑暗的气体中被显露出来，但是它仍然笼罩在朦朦胧胧的雾中，你无法分辨晚上和早晨，或黑夜和白昼。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空气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是 rogria， 意思呢是浩瀚无际，描述出太空浩瀚无际的状况。创世纪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说，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将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经文讲到围绕地球的大气层的创造，但是在大气层上，神让水覆盖大地，把水悬浮在空气中，在地球之上。就地球的气候来说，悬浮在空气中的水会给地球带来巨大的影响，它会为整个地球上带来温和适中的气候。这意味着你不会受到强烈的风暴威胁，也意味着即使在北极圈的地区，你也会有个清爽的气候。它必然能够解释在西伯利亚所发现的长毛象的秘密。在历史的洪流中，那些个长毛象被埋藏在冻土里，完好无缺地冷冻着。它们呢，曾经在热带森林中活动过。因为当科学家们把它们的尸体剖开的时候，在它们的消化道中发现了热带植物。这就可以说明在南极圈中的一度生长着森林，因为我们在南极圈大约60米左右的冻土底下发现了木炭的沉积物。覆盖在地球之外的水可能也保护着地球， 免受许许多多宇宙射线的冲击。这些宇宙射线呢，时时刻刻冲击地球，而且呢，地球也可能受到较大的磁力所保护。环绕地球的这个磁力啊，在那个时候已经存在着。今天的地球是被一个磁场所包围的。136年前，一位荷兰科学家首次量度这个磁场。自我们量度这个环绕地球的磁场以来，我们每年都发现这个磁场呢，以固定的速度在递减。事实上，就地球而言，这是我们得到的最长的年代测定因素。在135年以来，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让我们观察的，但是呢，包围地球的这个磁场却是科学家们在135年中一直在量度的。我们发现它以一个固定的速度在递减。环绕地球的这个磁场对于地球上的生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似乎是以一个八字的形态在流动，穿过地心或者说地球的中心，流动到赤道，再绕到两极。这个磁场呢，简直就是长驱直入的，经过赤道上来，绕到地极，如此循环不断，绕着地球流动。这个围绕地球的磁场产生了一个挺有趣的防护或者是反弹的效果，它把围绕地球的宇宙射线呢挡开了，就像是一张防卫的毛毯，保护地球免于宇宙射线的破坏。我们也知道地球有着臭氧层的覆盖，神根约伯谈到在地球上创造工作的时候，他说他创造了一层覆盖环绕地球，他创造了一片湿润的覆盖，神造了电磁场覆盖着地球，他造了臭氧层防护着地球之上，让人类能够在地上居住，而且呢，把时时刻刻都在冲击地球的宇宙射线挡住。这些放射出来的细微的射线，科学家们叫他们什么呢？就叫做中微子，或者别的什么名字吧。他们就咻那么直冲着地球而来，可以穿透你，击中你，从你的脚而上，同时呢，又从另一个方向冲着你而来，直穿过你的身体。当他们穿透你身体的时候，结果呢，就使得你的细胞功能崩溃。你的细胞就会开始有一种突变的形态，由于宇宙射线损害了细胞，并且破坏了它们充分的自我繁殖的能力，所以呢，人就进入一个衰老的过程。因此，科学家们真的相信衰老的过程是由于宇宙射线的冲击所导致的。既然环绕地球的水成为一层覆盖，给予了地球更大的保护，加上了电磁场的密度比较大，那么我们可以清楚的、合乎逻辑的指出，在亚当的时代，宇宙射线是比较少撞击地球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那是人类活着的年日远比现在为长久。事实上，当我们研究人体以及细胞的自我繁殖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衰老在自然界中是某种不可思议的事。细胞的衰竭是一种反常的事，它在不知不觉之间就溜了进来。人的身体被设计得很巧妙，如果不是因为细胞以别的什么开始突变的话，你呀，或许就能够一直永远的活下去。你的身体会不断的自我更新，你的细胞就会自我继续繁殖，你可以在整个躯体中一直活着活着。但是就是年限上的某一个地方，也不知打哪儿来了这么一丝小小的中微子射线， 就导致了，或者说开始导致了人的躯体进入衰老的过程。在洪水之前，以及在洪水时期，围绕大气层的水，这层覆盖啊，被挪去了。一旦这层水的覆盖挪走，就可能同时也把保护罩也挪走了。因此呢，洪水之后，人类的寿命就戏剧性的从平均900岁下降到平均可能是100岁。因为这层覆盖的保护罩忽然被拿掉了，所以几乎在一夜之间，在一个世代内，本来是非常非常长的寿命却大幅度的缩减了。但是神在创造的第二日创造了这层保护的覆盖，就是那悬浮在空气中在地球之上的水。同时呢，神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他称空气为天，天下聚集起来的水称之为海，神把聚拢在一起的水称之为海，这个海是众数的。这很有趣的，因为在书写创世纪的那个时候啊，他们知道的只有一个海，就是地中海。真的，那么为什么称为海呢？又是众数的海呢？因为神知道有许多水体，有不同的洋和海。那么创世纪是谁写的呢？一般都认为是摩西写，摩西是这卷书的作者。但是实际上摩西要去找他需要的资料，可想而知，是亚当最先做记录的。提供本节目信息的史密斯牧师，他到处收集了一些关于创世纪第五章中所讲到活在地上的人的年日资料。他得到一个蛮有趣的事实，就是当挪亚的父亲出生的时候，亚当还活着，他们有很多年是在同一个时期活着的。所以很可能挪亚的父亲从亚当那里直接听到有关伊甸园的故事，以及他们是怎么样被赶出伊甸园，还有啊天使被派遣到那里去把守这一切的事。拉麦呢告诉他的儿子挪亚，拉麦是直接从亚当那里听来的，然后呢拉麦就告诉挪亚了，跟着呢挪亚就把这些事迹告诉他的三个儿子闪、韩和亚弗。而闪还活着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出生了。所以呢，这些个故事是不需要经过很多手才传到远达亚伯拉罕的。好了，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查考到这里。下回呢，我们继续来研读创世纪的第一章，请您到时候留意收听，我们一起来学习真道，得着属灵的喂养。
感谢查克老师与我们分享这些精彩的内容。事实上，神创造人类并赋予人类某些权利，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居住的环境改变了，而神造我们要与我们有亲密的关系，这个事实始终不变。一会儿查克老师将分享节目的总结，请继续收听。我们已经看过头两天的创造，那么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呢，我们要继续看神在第三天的创造。神创造植物、青草和种子，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更多有关创世纪的宝贵的精辟见解。弟兄姐妹，您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感想呢？查克老师希望和您交流，欢迎您来信或者是发电邮和他交流。好，现在请听今天的节目总结。
我们看到在创世纪所记载神进行创造的日子，它实际上呢是再次创造的日子。此时此刻，神治世好地球，就安置人类在地上了。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